感谢神，复活节上一次上礼拜天过了，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主的复活。我觉得复活节呢，我们言犹未尽啊，我跟大家再说个故事，就是我跟大家分享过说，当马太福音第三章那个施洗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看呐、啊，是神的羔羊，为世人洗去罪孽的。”称呼耶稣，看见没有？这是在第三章，然后在第四章的时候，耶稣要去施洗约翰那里去受洗的时候，施洗约翰说：“我怎么敢给你施洗啊？”耶稣跟他说：“就按着既定的仪式做。”啊，当施洗约翰给耶稣施洗的时候，天上有声音降下来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。”然后呢，旁边有人看见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的身上。耶稣是圣子，看到没有？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，宣告神国度的正式开始。然后到第四章马太福音的时候，耶稣开始传道。当他在传道的时候，他看到一路走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，但是他看到法利赛人的时候，他责备法利赛人说：“他说你们啊，是粉饰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满了死人的骨头。”大家知道法利赛人什么样子吗？法利赛人对圣经非常的熟悉，然后呢，他认为人呢是要照着圣经的话去做是没有错，可是他把圣经的话，他按着字义去，他不知道按着灵义，按着神的话来解释啊。那么耶稣一个一的告诉他们：“你们错了，你们那样做法是里面是满了死人的骨头，外面看起来是粉饰的坟墓。”好，那如果是这样子，复活节对我们有什么意义？最近大家在微信里面看到那个重审基督的没有？在我们那个交易厅里面有看过重审耶稣的那个微信里面，举手一下，有没有？有几个？有，还少数啊。那看着还，我还得重讲一下啊。重审耶稣呢，最近呢非常的红火啊，非常红火。这个写这个重审基督这个人啊，这个人叫做什么名字呢？他是 The Case of Christ 啊。这个写这个电影的这个作者啊，这个人是念哈佛大学，叫 Lee Strobel。OK， 好像中国人，我刚本来以为是中国人，结果这个 Lee Strobel 是哈佛大学，他呢毕业的，他有新闻跟法律专业的训练。那么他结婚的时候呢，1980结婚的时候呢，他太太呢就信主啊，而且很虔诚，但是他先生呢，这个 Lee Strobel 是完全的无神主义啊，要信主他是唯我独尊的无神主义，是不是？那么他太太呢没有办法跟他抵挡，因为他能言善道，像法利赛人一样。然后太太要跟他传道传主的福音的时候呢，他就默不吭声的，没有跟他太太辩驳。然后私底下他就怎么样呢？他就开始去按照圣经的意义里面所讲的，他一条一条去做。他怎么做呢？在路加福音里面，我们看看啊，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对他们说，耶稣复活以后对他的门徒说：“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”然后这位 Lee Strobel 怎么样子做呢？他去摩西的律法一条一条的去问那些神学专家，先知的书他去一个一个去查访以色列人有关耶稣所讲的话，诗篇上所记载的事情他一个一个都去验证，而且是站着完全不信的话语去验证他，用新闻的立场以及跟法律的知识去验证他。 经过两年很深刻的去查，念哈佛的，想想看啊，很优秀的，经过两年他的查访调查以后，他跪下来，他受洗，然后他怎么说呢？根据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他说根据他所做的各样各样的调查，说如果说这是假的，这个获然率是多少啊？然后先知的书如果是假的话又是多少，诗篇上所记载的都是多少，把这些事情会产生的获然率呢，把它乘起来，他所得到的一个答案是什么呢？指数他获然率是多少，如果说这个是假的话，他的获然率是10的150次方，大家听不懂，10的150次方听不懂，我解释给大家，10的平方就10的2次方就是100嘛，10×10，10的3次方就是10×10×10就是1000，对不对？那你想想看，十后面有150个0的那种获然率，我这样讲，但是如果还听不懂的话，更是告诉大家说，你要这种乐透奖呢是千万分之一，那只是十上面只有一个小位数7。你要中乐透奖的获然率是10的7次方，了不起8次方，是你为之又为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 Lee Strobel 经过他两年的考证，他说如果耶稣复活这个事情是假的话，这种获然率呢是10的后面有150个0的分之一，所以他完全投降。经过两年的时间，一个无神论的，但是感谢神，今天我们早上都在圣经里面，保罗呢在罗马书第1章第4节，保罗怎么说呢？耶稣按照善圣的灵说，耶稣的复活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这么一句有神圣灵充满的话语，哈佛毕业生无神论的同学，他要花2年他才受洗。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，主的复活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们说耶稣复活呢为叫我们称义，那称义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今天因信称义，不仅是因为耶稣的死啊，更多的是因为耶稣的复活。在罗马书4章25节说，他复活为了叫我们称义。哎，什么叫做称义？我们说因信称义嘛，什么叫称义？他这个地方就是说呢，说我们因信，这个信啊是指我们相信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死了，他的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血可以赦免我们的罪，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这叫得救。那么耶稣的复活，他缝着埋在坟墓里面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呢，复活在天的时候，他可以让我们怎么样得胜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奥秘，这是很多人不知道，对复活节的概念不知道。因为耶稣复活在天的时候，他我们依靠着他，然后我们可以在地上过出一个得胜的生命。那么什么叫做完全无罪呢？什么叫做称义呢？称义就是完全无罪的意思。我们怎么可能完全无罪呢？但是如果我们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就能够跟他一样，可以被完全无罪。所以我们刚刚讲说，这个信字里面呢，是包括信他的死，也信他的复活在内。好，这个也就是说第二点跟大家分享说，耶稣复活是叫我们称义。大家记住这句话，复活节的意义是在让我们能够称义，让我们完全无罪，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。在耶稣呢被交给人，下面这个经节是讲啊，耶稣被交给人呢是因为我们的过犯，是不是过犯啊？那么复活呢是为叫我们称义，这在罗马书4章25节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个称义呢，其实在这个意思就是说让我们可以得胜，怎么地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耶稣复活，复活就意思啊，一个真正在神面前站得住的人呢，是信 耶基督的死而复活的人。基督为我们死，他为我们复活，这有双重的意义在那里。感谢主，他的救恩是非常奇妙的啊。好，这我们讲第三点，耶稣从死里复活呢，我也要叫我们呢跟他一同复活。哎，这又怎么说呢？来，我们念念这个经文啊，刚才我们念过的啊。OK， 第八节，我们一起念，请。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，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他死是向罪死了，只有一次；他活是向神活着。这样，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很长，三节圣经，我们读了半天，我很惭愧啊。我刚刚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就嗡嗡嗡嗡，我都知道啊，就这样知道过去，但是我没有深入进去，没有灵里面走进去，他在讲什么。我今天跟大家分析一下，就是说这一段圣经里面是讲说从死里复活的重要性，对我们复活节对我们的重要性在哪里啊。我记得上礼拜有人受浸，对不对？三位弟兄姐妹，对不对？受浸，这个受浸呢，大家意思就很清楚的说，哎呀，受浸呢，就受浸里的归入主的死，很清楚啊。大家就讲，哎呦，这个归入主的死，然后与他一同埋葬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我们受浸里面以后呢，我们相信归入主的死，就是说，大家都讲这句话，讲很清楚，好像听着没有感觉。我深思再三。我发现这什么意思？大家记不记得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，我今天活着，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二节啊，他说今天活着不再是我，而是基督在我里面。受浸的意思是在这样的意思。我要跟分享一下那个上礼拜主日学受那个复活节受浸的弟兄姐妹啊，受洗啊，不是洗掉你的罪，能够洗掉你的罪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宝血，受洗不能洗掉你的罪。如果说受洗可以洗掉你的罪，你在家里洗的话，你可以洗更多的次，你可以洗掉更多的罪吗？一次都洗不掉。受洗真正的意义是说，在灵里面你跟耶稣的灵的联合，这受浸的意思在这个地方。他在十字架上钉死了哈，罗马书六章八到十一节，我跟大家再分析，你看他在十字架上钉死了，我也和他一同钉死，与他一同埋葬啊，这个就是说什么呢？不再是我，看他跟保罗所讲的不再是我，是这个意思。他当日如何，我今天也如何。这下面就是什么？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是受浸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。然后你从水里面上来呢，就是跟主一样复活。然后呢，你一举一动都一个新生的样式，随时随在都能够显明神的荣耀，这是受浸的意思。好，以往的呢，通通告一个段落，不再纪念，所有的过去都是过旧事。这是记在加拉太书里面，二章二十节里面保罗所写的说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复活节受浸，在第六章里面的罗马书第六章里面一开始呢是在讲受浸的事情，然后到后面延伸出来让你看到，哇，他在讲这个事情，复活的概念啊。那么也就是受浸以后呢，从今以后我是一个新造的人。我们今天唱的歌，看啊看啊，一切都更新，是不是？是啊，蛮有神的形象。而且呢，什么叫蛮有神的形象？是什么？在以弗所书四章四十二节里面说， 蛮有真理，是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就说你在活在基督里面之后，你可以看见真理。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说耶稣在祷告的时候，在升天以前，他为我们祷告，他说：“父啊，我求你，求你呢，让他们看见真理，让他们借着真理活出圣洁来。”这跟一般的灵恩不一样啊！灵恩说：“哎呀，圣灵降临不错，圣灵降临身上是有恩，是有恩赐，可以得到能力。”但是耶稣祷告告诉我们说，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让我们可以看见真理，然后我们借着真理活出圣洁来。阿们，这是神的教导啊。好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在神前面才是一个活的人啊。如果不是的话，那就是像耶稣说法利赛人一样，你们是那粉饰的坟墓，里面埋葬的只是死人的骨头。差别就在这里啊。不信主的人呢，在神前面呢，就等于死尸，是行尸走肉。你注意听听看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受洗归于基督之后呢，就是活的人了。受浸重不重要？各位弟兄姐妹，重不重要？怎么没有声音呢？重不重要？阿们，哈利路亚啊！我不是在咒骂不信的人，乃是因为真理实在是如此。这也显明死里复活的重要。今天我们早上主席在我们分享，求主同住。这个求主同住，他写这个歌词，这个诗歌啊，是 Henry Light， 这是一个牧师，他呢得身体不好，他得了肺痨，然后他正好要准备去躺在床上，病床上，他觉得已经不太行的时候呢，他的会友就说：“哎呀，牧师啊，你顶住，你顶住，你那个歌词诗词太好，为什么呢？这 Henry Light 这个弟兄啊。”我跟你解释，他是1796年到1847年，他写这首歌这个诗的时候是1847年。他写这个诗的时候呢，是因为他病很严重，他肺痨非常严重啊。那么他的弟兄姐妹求他写这个诗的时候，他在床上在写这个的时候，写出来的时候，他的感动是在哪里呢？这个整个诗词那个这个诗歌里面呢，感动是在路加福音24章29节。我们知道路加福音有一个叫以马处事的行走，大家可能没听过以马处事，就是说耶稣复活以后，本来是跟那个妇女先显现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们已经在他的门徒们已经在回应我，就是已经在这说：“哎，主复活，主复活了。”这个时候，那这其中有两个信徒，这两个信徒不是门徒啊，这两个信徒呢正好要往以马处事这个地方去。他在去的这个路上的时候呢，突然耶稣跟着他们走，结果他们两个人呢就一直在走，这个愁眉苦脸，跟我这个脸一样。耶稣问他说：“弟兄啊，你干嘛愁眉苦脸的啊？”这两个信徒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们呢一向仰望的耶稣啊，我们本来我们以色列人的国要复兴啊，是靠着他，结果呢他三天前呢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啊，所以我们郁郁不能得生啊，是不是？这个等等等等。”然后耶稣就说：“哎呀，你们真是信的真是太肤浅了。”就刚才我们念的那句话是耶稣复活后对这两个信徒说的，在圣经上所说的，在摩西书上所提的，所先知上所讲的，诗篇上所提的事情都要一一的实现。然后他们的开始，耶稣跟他解释圣经上的事情，说：“哦，他们觉得他们这个人心非常的火热，一下子对圣经啊，一下开窍了，一下豁然开通了。”然后呢，他们就走着走着走着，然后天色渐黑，天色渐晚，天黑了，天色很快就黑下来。然后耶稣呢，好像要再继续往前走。但是这两个门徒呢就说：“主啊，天黑了，你不要去吧，你就跟我们一起住吧，今天晚上好不好？求你跟我们同房住，你太实在太好，你看我们心眼，你跟我们一起住一晚上。”耶稣答应他，跟他们同住在那个晚上。坐在晚上吃晚饭的时候，耶稣把饼拿出来，拨饼给他们吃。当他们拿到耶稣给他饼的时候，他们眼睛咣咣啊，耶稣，是耶稣坐在门口对面，一下子 耶稣不见了，一下子他们没有看见耶稣了。这两个门徒，这两个信徒急忙包裹一收，往着回去，回路回耶路撒冷去，跟那些门徒报告这些事情。当他在跟他们报告这些事情的时候，耶稣跟他们问他们说，你们平安，感谢神。耶稣的复活是又真又实在的，但是他被这个耶稣这个以马处置这个地方感动了如此之深，他还被另外一句经节感动的，是在哥林多前书15:55，是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是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很大很大的感叹啊！这 Henry Light 对死亡的认知是非常的体切。那么如果你对这个 Henry Light 这个诗歌的感动，今早听的歌很感动的话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他。这个人啊，他懂得拉丁文，他懂得希腊文，他懂得法文，他懂得英文，他住在英国苏格兰的南部的一个岛上，一个海港上面。他身体不好啊，但是呢，我们看见他对死亡，你的毒钩在哪里啊？那个死亡，你的在哪里？这个东西是非常深切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已经知道他命将垂危，他已经是肺痨最晚期了，他知道这个情况啊。我们来看看他今天我们所献的诗歌话题，我们注意看看他写的这首诗歌是他深切的祷告，因为他已经病入膏肓。然后呢，那个时候你看看这个诗的写，夕阳西沉，天黄昏已经渐渐的暗下来，而且这个速度是如此的快，你会感觉到这么快。求主与我同住，就跟以马忤斯那两位信徒一样，黑暗渐深，求主与我同住，求助无门，他得肺痨，已经没有人可以救他，安慰也无觅处，找不到信徒可以安慰他的人，恳求助人之神与我同住。渺小浮生，飘向生涯尽处，世情欢乐，瞬间多成过去，四周所见都是败坏变故，恳求不变之神与我同住。这种渴望的心多么的深切啊！他祷告啊，我需要主时刻在我身边，除却主恩怎能与魔作战呢？我跟魔作战，属灵的作战是靠主恩的，谁能向主耶稣时常的引导关注，求主不论轻语与我同住。 Amen。 我闭目的时候看见了，他清楚了，求显救恩的十字架照亮幽暗，只是天上美佳阴翳消逝，心看天光破曙，无论在天在地恳求同住。这是我们中文说的在天在地，英文我念给大家听，他是这样说， In life, in days, O Lord, abide with me. 我活着，我死了，主啊，恳求你与我同住。这就是第三点我跟大家分享的，主的复活也跟我们一样，也要我们复活。我人是生是死，是在天是在地，我们都恳求主与我们同住。这就是主复活，主的复活其中最深的奥秘在这里。
还有
下面第四点，耶稣复活，耶稣从死里复活后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，即在罗马书八章34节。这段经文里面呢，其实大家想想看，如果耶稣呢没有从死里，没有钉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如果没有钉在十字架死了，耶稣如果没有埋在坟墓里面复活了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，然后呢他复活之后没有升到天上去，坐在神的右边我们祷告，那我们今天怎么办呢？大家可以看到主的复活的重要性没有？神的救恩是如此的浩大，神的救恩是如此的绵密，神的道高过一切人的道。大家想想看，当耶稣在布道宣道宣教的时候，那些法利赛人，当耶稣在受难节的第一天那个礼拜的时候，耶稣到了耶路撒冷那个圣殿的时候，到了圣殿去以后，看到人家在贩卖鸽子换银钱，他去了，这是我父的殿，不是给你们做这个东用的，是一扫掉的时候，那些法利赛人定要杀耶稣。这是人的道，人的思维，人的极致就是破坏。魔鬼来了就是要破坏，但是感谢神，神的道高过人的道，神的思维高过人的思维。主耶稣复活了，主的复活，他今天坐在位边又我们祷告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看看我们这敬拜小组 A 团多么的前进，他在敬拜之前祷告，他敬拜完了以后他也祷告，把那荒场一心收敛下来，因为有主的同在，是时时刻刻的同在。Amen。我们都需要祷告，尤其我这个讲道的人呢，更是需要祷告。那个 Tina 啊，我那人，他看我这边准备材料，他实在很不屑一顾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教书教了十几年，我是从来没有教过书。我了不起呢，就在一些几个少数的一些专业人啊，在面前这样讲一讲东西，很短，半个钟头了不起啊，了不起最高纪录有一次讲了8个小时啊。但是呢，那是我本身行业里面的，对这些神人知识里面，我实在很匮乏，我实在是非常软弱。因为昨天呢，我看到 Tina 呢在那个丰盛灵粮堂里面呢，他的分享他的见证，他做的信息的时候，他是从头一直到结尾，他一秒钟都没有一句废话，他没有那个如果，那么所以，是吧？你懂吗？没一句话都没有。讲完以后呢，那些年轻的，我注意看那些年轻的人，眼睛都没有闪一下。然后讲完以后呢，还跟他们去分享，那些年轻的弟兄，那些年轻的姐妹跟着他的时候，我在旁边看，哇，真是何等的美，何等的善。从神的恩膏里面来，讲道的人需要人家带到。我们是多少人，我们在这世上各种各样的事情，不但你要祷告，别人为你助祷，为你带祷，也更显神的彰能力，神的能力。耶稣说，凡有2、3个人祷告的，我必垂听，耶稣必垂听。所以各位弟兄，我们继续为陈泽弟兄还有那几位在抽签的这个弟兄，因为这个抽签的事不是在我们，那是以属灵的在征战，我们恳求父神怜悯，赐下怜悯来，虽然这样的情况，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很清楚的心，不管是应允或是不应允，我们都感谢赞美神。重要的是，因为是我们的生命是在神身上，我们的生命不是在我们身上，这是我们要清楚的一件事情。我相信求神垂听我们呼求，祷告是一件有人替你祷，有人替你代祷，这多么美丽幸福的事情啊！而且呢，有人定时为你代祷的时候，这是何等大的祝福。耶稣今天复活，坐在不止今天2000年复活，他坐在天父右边为我们祷告，不停地为我们代祷，是定时的为你我代祷。如果你今天觉得没有一个人替你祷告的时候，如此的寂寞不堪的时候，就像那个 Henry Blight 说了一样，求助无门，没有一个可以安慰的人的时候，你可以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天父右边为你祷告。在这个地方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，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为你们祷告，为我们祷告。在我这边打的一个说，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节啊，我为他们祷告，这十七章里面的啊，然后不为世人祷告，这个是很夸张的，这是解释的。其实在前面的意思是怎么讲，他说耶稣是说对那些门徒说，我为他们祷告，我为门徒祷告，然后也为听相信这些门徒的话说我的人也为这些人祷告，也就是说为信他的人祷告。在原文的意思在这个地方，但是我现在这里呢是比较夸张的讲法，就是说耶稣为门徒祷告，不为世人祷告，耶稣为信他的人祷告。各位弟兄朋友，因信称义是如此的蒙福，你信耶稣的活，你信耶稣的死，然后你看见耶稣在天上为你为我祷告。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坐在天上天父右边为你祷告，是不是？那刚才这样讲的话，弟兄问，那为信的人祷告，那为那些世人怎么办？那不信的人怎么办呢？神把这为不信的人交给我们，他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们，我们要为那些失丧的灵魂祷告，求主赐给他们一个悔改的心跟一个赦罪的恩，好叫他们信主得救，做神的儿女。 Amen。 这就是大使命，是不是？我们是如此的蒙福，我们是不是需要去为众人祷告啊？而基督徒呢，有主为我们祷告，这怎么说？当你软弱的时候，是基督求神使你刚强，是不是？当你疾病的时候，是基督求父神为你医治。大家注意到这个 mechanic 这个程序啊，是你怎么样的时候，是耶稣求神为你刚强，耶稣求神为你医治，是不是？当你伤心的时候，是耶稣求神给你得安慰，他用全能的手托住你。我们是向父神求的，父神听耶稣的祈求啊。当你有需要的时候，耶稣就是你的一切。当你走路的时候，基督就是你生命的光，指引你的脚步。当你为福音打属灵的征战的时候，基督就是元帅，他在前头带领着你。你所需要的一切供应，基督能够使你满足。 Amen。 Amen。 啊，基督在天上为你代祷，他用全能的手托住你，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。我们要完全相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了。如果呢，他没有从死里复活，那就跟世界上许多其他宗教的每一个教主一样。你看看释迦牟尼、穆罕默德、孔子、孟子，如果没有复活的话，跟这些人没有差别。但是唯有一个人，到现在为止唯有一个人，就是耶稣，因为他的复活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些人不配做我们的救主，但是感谢神，主耶稣跟他们不一样。他虽然死了，埋葬了，三天三夜之后他从死里复活了。因为他的复活，他使我们能够称义，因为他复活使我们有份于他的死，也有份于他的复活。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，他能从父神右边为我们带到，就是死而复活的果效，主的复活。愿神今天借着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，赐下一个复活的灵，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让我们每可以得着复活的能力，能够为主打美好的胜仗，荣耀圣名。然后我们把一切荣耀归于父神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主耶稣，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顺服你，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埋藏在坟墓里，三日白天三夜晚以后 你复活的大能让他从死里面复活上来。然后今天我们在这地上能够因为信他，我们能够得称义，因为有他在你的右边为我们带导，我们在前面所走朝圣的道路上一路都有你的恩惠，都有你的平安，祝福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。父神，恳求你垂听我们祈祷，这样祈祷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